你所用的词它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内心的想法跟大脑的开关，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我们在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词语或者是比较否定词语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大脑好像就是缩起来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一个爱马仕包包好了，它可能要60万台币，可能以前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这也太贵了吧，神经病才要买，这么贵根本不值得。光听刚刚那一段话，你就觉得充满了限制性思维跟封闭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佩。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财富这个话题，其实还蛮久没有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在去年我们曾经在节目第117集有邀请过一位身心灵老师来分享金钱跟我们内在心灵能量的关系。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David， 他是一位我在自媒体上认识的创作者好友。那他跟他的老公呢，都曾经是高薪的工程师，后来离职创业，透过自媒体打造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慢慢的朝向财富和生活自由的状态。那也因为 David 同时有接触到身心灵疗愈，于是呢就想要邀请他来节目上分享他在追求物质跟心灵平衡这条路上的故事和心得启发。好，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David。 Hello David。
Hello 佩佩。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跟我老公一起经营一个品牌叫做慢活夫妻，主要呢是跟大家在分享投资理财还有金钱思维跟财商思维的一些知识跟一些心得跟体悟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最近就是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慢富，跟我们品牌名称还蛮相近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生活，快快自由。
对，最近 David 出了一本新书，就是慢富嘛，你是跟你老公一起撰写这本书的吗？
好啦，我老实直接说好了，我是抓大纲写的人是我老公。
有神队友。
对对，神队友，两个 carry 起来。
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出这本书呢？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们的故事吗？或者是出这本书的初衷？
嗯，一开始我们是从部落格开始写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文章的，然后慢慢的开始经营 IG 啊，到YouTube 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想说要写一本书，把我们的投资的思维去比较聚焦跟系统性的呈现起来，然后给读者看，就比较不是文章的那种比较零散式的，或者是影片那种可能比较没有系统化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有想要写一本书的打算，但是真正在收到出版社邀约的时候，在定主题，我们其实也非常的挣扎到底要写哪一个类型的书籍，因为其实市面上的投资理财书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是我们自身可以带给观众的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也很不想要写工具层面的东西，就是因为工具它会变，然后它可能会有时效性，但我们想要把这本书是呈现比较是长远的思维，在每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来看这一本书都可以得到不同的启发，我们是以这种角度去做撰写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想一想啊，其实我们可以写一些比较偏思维跟心态层面的，包含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致富的思维、金钱心灵的思维，以及一个蛮多人会有的问题，但是市面上很少人有人在提到的，就是新旧世代的财务隔阂这一块。所以就是以这些切角去写这本书，希望可以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面貌这样子。
那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吗？
人
就是踏上这一条路的，对，真实的故事。
嗯，其实以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来说的话呢，以前我们家大概在我小二以前吧，家境是蛮好的，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家境蛮好的，就是吃的啊用的什么跟同学比较起来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做旅行社的，所以在大家很好的就是经济很好的时候都会想要出去玩，所以爸妈其实都还赚的还不错，但是以前年纪小不知道说其实爸妈自己投资理财的方式是不好的，可能没什么钱，小时候不懂。所以还记得大概在我们小时候有一场就是 SARS 嘛，就是流行疾病
啊。对 对, 对，
就像尤其像现在的
COVID， 很想像现在的疫情。
对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是不能出国的状态，所以呢你就只能关在国内，那这时候旅行社就会非常的冲击。那时候其实我爸妈的理财观念也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没有留任何的钱，就是没有什么备用金的概念，什么都没有。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点家道中落，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还没有起来。
有啦，因为爸妈退休，可能小孩也长大就还好，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 明显的转折点。那那段时间其实大概才小二小三，就眼睁睁的曾经看过爸妈因为钱去跟人家拜托，或者是说非常低声下气，其实看在小孩子的眼中是非常的冲击跟难受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就有点像是一种人生的底气。对，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我非常努力拼命的在赚钱，包含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兼家教，我可能一个晚上可以兼两个家教，然后呢一个礼拜一到五都在家教，就是拼了命的赚钱，然后还有什么处事的打工什么的，就是开始慢慢的知道说金钱如果在我身边的话，我是相对比较安全感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有意识到说，其实金钱这件事情它有时候是物质的呈现，有时候是心理的一种状态。有可能你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你心里的那个不安还是没有跟着消失。所以后来我们大概出社会之后到现在自行创业，才开始慢慢的去接触比较心灵疗愈的这一块，是有了物质之后我们怎么样是真的是转心向内去看到，其实我们金钱内心的那些看法也是需要去做提升跟改善的。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没有写太多怎么赚钱的方式，我们反而比较多是去探讨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金钱在心里面的那些匮乏感，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去提升我们金钱在内心的那种能量啊，或者是说那种焦虑感可以让它消失移除，这才是我们这本书里面觉得可以给观众一个比较长青，然后跟可以陪伴他一辈子的一些思维跟想法，这样子
比较像是去探索自己跟金钱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故事啦，然后我老公的故事也是很精彩，因为我们家是客家人，极度的节省，祖传三代吧，就是从可能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啊到自己的爸爸妈，因为他爸妈两个都是客家人，所以他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客家人。所以其实我老公一直都有一些很限制性的信念跟匮乏感，就是觉得你不可以花钱，花钱是一个罪恶，然后也不可以拥有太多的钱，因为客家人非常节省，可能对于钱就会有一种罪恶感或者是不好的看法。所以当他开始在赚到钱的时候，他其实内心的潜意识会有一个想法是，他赚太多钱会被他爸妈讨厌，因为会觉得他跟这个家里格格不入。
是，那是一个很大的罪恶感，
非常大的罪恶感。而且他也会怕说他赚了钱之后跟爸妈不一样，爸妈会不爱他。所以有一阵子其实他也是在面对他这些金钱的匮乏感，然后也觉得他自己可能不值得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因为拥有这么好的东西会被说浪费钱，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也是非常拉扯的。那当然就是透过一些疗愈的方式啊，或者是说 一直慢慢的去练习金钱的能量，其实就有非常蛮大的就是改善，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是比起以往就是我们只是在谈论那种金钱理财你要怎么做，我觉得更符合一个新时代的路线。
嗯，
老实说啦，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物质上其实是不太匮乏的，
嗯，
但是匮乏的其实是我们的心灵。
真的，
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啊，就是不够，或者是说其实现在的社群媒体啊什么，以前你只跟附近的人比较，然后现在你可以跟全世界的人比较了，你就会觉得说我现在的生活还不够，不够好，
嗯，
然后别人都可以怎么样子生活自由的状态，然后我还要再更多更多，可是没有去发现自己的心里可能有一个洞有一个黑洞，然后你没有去正视它，然后就永远就是填不满这种感觉。刚刚 David 有聊到说就是你接触身心灵，然后开始有一些在金钱上不同的思维嘛，
嗯，
那具体来说你是透过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接触到身心灵，然后你有什么样子实际上的改变吗？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跟之前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跟转折？
嗯，其实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工程师，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理工脑。那其实我觉得理工脑要去接受心灵的东西有一个门槛，
很难
很难，就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数据化，你要有数据呈现，
或者是你要看得到。
对，然后所以我们对于那种比较抽象的，我们就会觉得你在说什么，你在那个，就是你真的会觉得你感受不到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接触身心灵的契机也蛮有趣的，也可能是自己的时间到了，这样是因为我们一位朋友先去接触了西塔疗愈，然后呢他就是获得蛮大的改善，然后就邀请我们去接触看看这样子。那其实我 毕竟我是女生，有时候男生跟女生那个接受，对于心理的接受程度还是有点落差，所以我是觉得 OK maybe 可以去试试看，听听看他们是在分享什么，搞不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就抓着我老公去，然后呢我老公我不夸张，整场在听分享会的时候就是手插着靠在椅子上，然后那个表情就是直接想说
很不屑，
对，就是那种很不屑标准的直男表情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当下是觉得，诶，这东西好像蛮有趣的，好像是一个未知的， maybe 可以试试看，就是反正就是也没有差，也不会损失什么这样子。但是我老公那个表情就会让我觉得我们要一起上课吗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宇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机会跟指引，就是当我们分享会结束之后，讲师他也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他说他以前也是一个理工脑，他是一个药厂的蛮高阶的主管。那其实药厂就是跟理工也差不多，都是需要数据证据才能就是证实药效 O 不 OK 嘛。所以我老公那时候就被打到了，就觉得诶，一个以前跟我一样是理工脑这样训练上来的人，居然现在变成是一个疗愈的老师，那是不是他自己也是一个机会？对，然后没想到我们就是一起去上课之后，我觉得我老公现在的灵性应该比我高，就是他现在面对什么事情都觉得都是有可能的，非常 open mind 的。然后呢，甚至他有时候觉得他自己心里比较匮乏或者是有阻碍的时候，他也可以透过自我觉察或者是疗愈去做自己的提升。反而我这种就带他进去的人，有时候就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卡住，卡的比较久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蛮奇特的过程。那如果说是最大的改变的话呢，我觉得算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了。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不可能，就是或者是会有什么二选一这种比较限制性的一些想法，但是当你接触疗愈之后，你会发现呢，你开始提升自己的一些能量，或者是说懂一些疗愈工具之后，你对于一些事情会更加的开放，你甚至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对你来说很影响深远的观念跟方法，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其实我觉得影响最关键的一个方式应该是说，你所用的词它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内心的想法跟大脑的那种就是开关之类的。就是我以前知道说语言会影响到大脑跟内心，但我不知道原来影响的这么的明显。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我们在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词语或者是比较否定词语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大脑好像瞬间 shut down，
封闭起来。
对，就是好像就是缩起来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好，我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它可能比如说一个爱马仕包包好了，它可能要60万台币，然后呢我可能以前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这也太贵了吧，神经病才要买，就是我觉得包包也用得好好的，我干嘛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包包，然后这么贵根本不值得，或者是反正我现在也买不起等等之类，这种比较就是光听刚刚那一段话你就觉得充满了限制性思维跟封闭的能量，对吧？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感受到一些疗愈或者一些能量的提升之后吧，像我们上次去日本也是去看了一些精品的包包什么的，这时候我看到一样价格或者是更高价格的爱马仕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说神经病谁要买这个东西，我们的想法就开始慢慢的提升到说是哦，这个东西会存在是因为有人会需要它，那我现在既然觉得它会有点负担，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负担得起，而且是不会觉得很有压力的。所以当你的问句开始是开放性而且是积极跟正向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你的脑袋好像活起来，你会开始想办法或者是想你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接触身心灵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你怎么说跟你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的大脑有没有想要去寻求资源跟想要前进的那个动力。所以有时候我跟我老公在对话，偶尔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限制性或者比较匮乏的字眼，然后我们就会说诶，收回收回，那也都可以收回了嘛，这个就可以收回收回收回，我们重讲一次，然后就会修饰着是比较好的用词或者比较正向的语句，那你会发现你好像看待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都比较积极的正向，就算遇到一些比较不如意的事情，你也会比较容易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它为你带来哪一些功课，你可以学习到什么，你就会觉得诶，整个人好像不会像以前一样比较那么负面了这样子。
感觉得出来，就是心灵疗愈对你们来说有一个视野上面的更开阔的感觉。
对，
我觉得那个心打开还蛮重要的，
一切都是心的问题。
没错，那像 David 在新书《慢富》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关于理财啊、投资啊、买房子等等的话题，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常见的就是新旧世代的冲突跟观念跟看法是你有感同身受过的故事，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跟一般不同的观点想要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新旧思维的差异主要是时代的落差嘛，没有人是对的跟错的，就只是时代环境之下造就不同的思维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跟爸妈那个世代其实落差很大，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其实真的蛮自由的，然后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物质已经不匮乏了，
不匮乏，
真的不匮乏，但是爸妈的年代不太一样，就是蛮匮乏的，物质方面也是。我还记得我爸就说他以前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到苹果或鸡腿， 我无法想象这是什么年代，就是我想说我要吃个鸡腿我去对面烧腊店买就有了。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两个世代其实是真的很没有就是共同点，甚至差异真的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感受到最大的落差是爸妈他们都一直追求稳定保障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需要这些东西，可那时候经济环境也没这么的好，所以他们必须要有稳定跟保障的一些工资或收入，他才有办法养这个家。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比较需要的是追求自由跟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在财务上面就会有非常大的落差，因为其实在爸妈的心中的想象是你的薪水应该是每个月是固定的，好，比如说每个月就是五万五万五万 OK， 然后可能三节有奖金，然后可能每年还有年终，所以这是可预期可控的。
对，或者是会直接叫你去考公务人员。
对，然后是这一种等等，就觉得哦，公务人员铁饭碗啊，有保障啊，还有很好的福利啊什么的，你逃卡派气才不去当公务员，还怎么朝九晚五准时下班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现阶段新一代的人不一定可以完全接受，甚至会开始有一些抗争跟逃脱的事，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想要追逐的是我们心里到底要什么。所以 maybe 你现在用你自己有兴趣有热情的事物在赚钱，你的每个月的落差是很大的，比如说我这个月赚了20万，那下个月呢可能是2万等等之类，但是 average 平均有可能赚的年薪是跟你爸妈差不多的，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甚至他们可能也不懂什么叫做数位游牧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开始追求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会冲突，我们可能就会追求是我们想要用我们的理想去或者是我们的热情去赚取收入，那是赚得到钱的，只是赚钱的那个波动可能比较大，可能有时候大月小月的收入不同，但爸妈就觉得说那你怎么不觉得你下个月饿死，我心里想说你怎么不说我下个月可能会赚的比较多，就是那种落差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尤其是我们当工程师的人，你现在突然说我要离职，我爸妈超级冲击，然后还一次两个人的时候整块啼笑你知道吗？
你们那时候是同时就是一起离职吗？
一起离职，两个双方爸妈真是快啼笑的那种程度，
掀起家庭革命了吧，
真的就是家庭革命。没有到骂，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对你很不爽，是冷战的那一种冷暴力，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去放弃一个你可能每个月可以赚5-6万然后奖金又领很多，就是可以掌握的范围很高的一个工作，然后去做了一个你可能不知道你未来收入会在哪里，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一个事业，
一个很未知的路。
对，很未知的路。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损失的，就是再怎么样都不会饿死，你还是可以去打工维持你的生活，但是对爸妈来说可能就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保障跟稳定是他们所诉求的，但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诉求的，但他们就会因为他们可能一些过往经验，所以就会觉得想要把这个概念强注在自己那小孩子身上这样子。
对，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样子说服自己的爸妈？
其实要说服爸妈不难也不简单，就是你只要做出成绩他们就会闭嘴。
哦，对，那反而是一种动力耶，
是一种动力，对，证明给爸妈看的一种动力吧，就是让他们安心，他们其实也是担心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收入会有问题，所以当他们知道说你收入不会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做法其实有时候也会 偶尔透露一下可能这个月的收入啊，或者是说我们去哪一些地方演讲的时候都会传照片给他，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事业，知道说诶，我们不是在乱搞，而是真的有心在从事这件事情的。
对，那像是 David 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些蛮特别的新旧世代的不同的观念，比如说像关于孝顺相关的事情啊，像什么孝亲费啊，或者是买房啊，办婚礼啊等等的，这些观念可能会跟长辈会不太一样，你们是怎么样子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是可以怎么样跟长辈达成共识？
其实我觉得孝亲费这个到底要不要给，这个也是吵不完的事情然后要不要买房啊然后结婚到底要办婚礼哦，这种人生的大小事真的是会烦都被烦死了那其实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个人会觉得像例如说孝亲费来说的话，要不要给，我觉得孝顺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用金钱衡量，就是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就是躺在养老院，每个月小孩都有付钱给养老院，但是从来没有去看过这位老人的故事。对
对。
那你这样子，你有给他钱，你有给他孝亲费啊，但是你觉得这个人有孝顺吗？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孝顺这件事情不应该跟金钱画上等号，如果当今天孝亲费变成是你一个压力，跟好像是一个表达爱的方式，我就会觉得他好像有点被扭曲掉了。不给不代表不孝顺，你怎么知道说你有没有额外的在帮爸妈做一些投资，或者是为他做其他的准备，就是一定要给钱出去这件事情才代表说你是孝顺的吗？其实不一定啊。像其实我跟舅舅都没有给爸妈孝亲费，但是呢我们是有在帮爸妈存一些股票的，用就是我们应该想要给他的一些孝亲费去帮他们买股票，帮他们存着，因为这个东西是会增长的，但是你的钱给爸妈之后就会花掉了这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孝顺，那孝顺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因为有些爸妈其实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陪伴。所以有一些人可能看到说哦，他自己同侪的人每个月都给自己爸妈可能一两万的孝亲费，觉得他很孝顺，自己也跟着做，但他 maybe 他忽视的是他爸妈要的不是钱啊，他要的可能只是你周末的时候回家陪他吃个晚饭，就这样子而已。所以钱本来就不应该去定义孝不孝顺，所以孝亲费这件事情是可以跟爸妈达成共识的，或许爸妈要的也不是钱，然后也有可能爸妈跟你要孝亲费只是担心你自己存不了钱，你自己的财务状况，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跟爸妈沟通的。我相信没有一个爸妈是真的想要从小孩身上赚钱的，他要的其实都是背后的那个东西，所以可以好好的沟通这一块，
就不是这么的表面上面的问题而已。
对，还有什么要不要买房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跟爸妈吵超级无敌久的。对，像舅舅他爸妈就是一个对房子非常执着的爸妈，所以我们每次回他家的时候，他爸妈第一句不是问你们最近过得好吗，第一句永远都是问说你们什么时候要买房子，屡试不爽，真的没夸张，也不会问我们说最近生活怎么样啊，工作还好吗，没有，第一句话就是说诶，你们什么时候要买房子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老一辈的人，或者是比我们年长的人，他们对房地产的执着程度其实真的蛮执着的，有可能是我们一些亚洲人留下的一些观念，就是有土思有财，就是你要先有土地有房子你才会有财富，才能成家立业，你要组成一个家庭你一定要有一个房子啊，所以其实亚洲人还有台湾人就是超级无敌爱买房的，但是其实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说，我们可能比较讲究的是自由跟不同的体验，更多不同的体验跟多元化的体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诶，我买了一个房子就定在这个地方，我好像哪里都不能去了，
会被限制、
会被限制住。对啊，你也不可能就说哦，我今天在宜兰买一栋，然后呢在台南也买一栋，台中也买一栋就不可能嘛，怎么可能发这种事情，就是现阶段。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买房不是说我们对于房子是排斥，而是我们对于现阶段的生活追求的是一些比较不同的体验，不代表我们永远不买房，但是爸妈会觉得说你现在赚到钱，你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去买房子啊，你怎么会想要去做其他不同的事情呢，你要先定下来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要定下来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要去体验多元的生活方式，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房子去定，把我定住，所以这其实也是爸妈的一些 比较不同的思维，有可能是他们以前那个年代可能物质没有那么的 OK， 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住安定下来安顿下来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我们现在这新时代的年轻人可能就不太一定会这样子想，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很多人都是远距工作或是数位游牧，很多人都想要去其他国家看看，然后是常待在那个地方。但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先用一个房子听爸妈的先定在一个地方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心境你很难再踏出去其他国家看看，是因为你会觉得你有个东西已经定在某一个居住地了。
这真的是需要很长期的沟通跟耐心，因为那完全就是价值观上面的
差异，
就是立场的不同。对、所以你在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上面去争论完全就没有共识。
对，你们就不在同一个时空啊。
对，不在同一个线上
你要怎么沟通？但是真的就没有人是对或错的，因为每个人的立场都是基于他的过往的人生经验所产生的嘛。
对，沟通的艺术
真的是沟通的艺术
那像关于金钱啊， David 有没有观察到有什么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行为或是想法，然后会默默的影响我们的丰盛呢？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人更容易获得金钱上面的丰盛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
最近观察下来跟体验下来，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是有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丰盛的。就是还有在看待事情的长远程度，像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短视近利，或是急着要有成果，但是你会发现他光是急着想有成果这件事情，快速想要成果，他其实内心就有一些匮乏了。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速成的，甚至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速成的。那他为什么会想要快速？其实有时候就是来自于比较心理，他可能看到自己的同侪，或者是说以前的同学，或现在身边的同事，在几岁的时候就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他会急。那他会急就是因为我跟他比较了我才会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匮乏的产生。所以而且有时候当你越急的时候越没有办法得到你要的东西，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奠定上去的。那你可能走得太快，就像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可能会什么在走楼梯的时候啊，就什么一啊三啊五啊七啊这样在走，有没有？就是没有一步一步的，啊，你就很容易跌倒啊，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所以我就觉得开始慢慢观察到说，有一些人为什么感觉他很丰盛，不管是金钱的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你都会发现他们其实相对比较有耐心，而且比较愿意一步一步做，稳扎稳打的，不是那种急功近利，就是好像要快速得到一个成果的人。他们反而比较不会有匮乏感，因为其实急有一方面是比较，那其实你会产生的会有焦虑跟不安，会觉得诶，我怎么还没有到，怎么还没有得到，或者是怎么还没有完成。那其实你当你越急焦虑感越提升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能量是会越来越匮乏的嘛。所以我们开始发现丰盛的人跟匮乏的人其实有一方面是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愿不愿意比较踏实的做，然后有没有耐心，有没有比较长远跟长期的眼光。那比较没有的人，或是比较急的人，或比较短视的人，他可能其实心里面是相对比较匮乏的人，这样子。
就很像是如果假设宇宙是我们的爸妈父母好了，我们就很像是还没有长大的小孩，然后就说我要很多很多钱什么什么的，然后宇宙这些父母他当然会觉得说你现在还这么小，然后还这么嫩，但那如果我给你很多钱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很快就会花光。如果以这个角度的话，也会是一种急的话没有办法丰盛的一个角度。
其实我还有观察到第二个点是，丰盛的人跟匮乏的人他们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其实也有关系，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在感恩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也有关系。因为其实感恩是一个非常高频的能量嘛，所以当你一直都有在感恩的时候，你都会一直维持在高频的能量，那其实你当然会越来越丰盛啊。比如说我最常其实我们就是观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感恩金钱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重要的。那它其实不用很复杂，它很简单啊。比如说你今天去买一个东西，然后你找钱回来，比如说100块，然后找了20块回来，你也可以说感谢20块回到我的身边。 然后你也可以感谢80块让我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晚餐。其实不管是收入或支出，其实都是可以感恩的。甚至很多人在每个月可能5号10号领到薪水的时候，你也可以感恩自己的薪水，说感恩我这个月拿到的薪水可以再让我支付账单，或者是可以再让我吃饭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些感恩的能量。那当你越感恩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被带起来嘛，那相对的它就开始进入一个丰盛的循环。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领到薪水的时候是直接说这个月怎么这么少钱，或者是说怎么又不够付房租，这种就是很负向的，就好像是在批评抱怨的话，你就开始陷入是一个匮乏的循环嘛，那当然丰盛就不会来到你的身边啊。
越感恩越丰盛，
真的越感恩越丰盛。
对，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不虞匮乏的物质环境中，我们太容易觉得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真的真的，
就连可能我们很方便的就可以去超市超商买东西，也是基于我们的国家现在很和平啊，然后我们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啊，
嗯，
我们的交通很方便很便利啊等等的，所以这些很多小事都是可以去提醒我们自己吧，其实我们都是丰盛的。
对，
那像是其实大家在这个时代啊，还是会蛮向往说所谓的财富自由或者是财务自由，如果说听众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向往的话， Dave 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方法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执行的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理解一下财务自由跟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虽然好像有些人会把它混为一谈，那其实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先来解释一下我们认为财务自由跟财富自由到底哪里不一样。好，财务自由它其实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财务方面的，就是钱，你有多少的收入，你有多少的资产，这些就是你的钱钱嘛，对不对？就是你的财务方面的。那你要怎么样财务自由，其实就是很多人在讲的那个定义，什么被动收入啊大于你的支出你就财务自由了嘛。好，它是一个还蛮好理解的概念，也是蛮多人在讲的概念。但是其实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就不太一样。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财富。财富它不只是个钱，它其实是一切你拥有的东西。所以其实财富的面向包含非常多，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你的财富啊，你跟你的家人有一段很好的关系也是一个财富啊，你有非常多的闺蜜好朋友也是一个财富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财富这件事情它不会只是局限在钱，而是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方各面，全面性的东西。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当你今天有意识到你已经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已经财富自由了，因为你懂得这些东西都是你眼前所看到的财富，包含你可能现在正在听，你怎么用听，你是不是可能用手机听，用耳机听，用电脑听，你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你的财富啊。所以当我们有办法意识到说原来我身边已经拥有这么多事物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财富自由的状态。甚至很多人财务自由了，但是他不一定财富自由， maybe 他有很多跟家人的金钱上的课题或者是关系上的课题，他是没有办法丰盛的，但他已经财务自由了。那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人是真的快乐的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其实钱它永远都不是你人生的最终目标，它就只是你的一个媒介。我们要的都是钱背后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是爱、尊重、自由、被爱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财务自由的人他不一定会财富自由，那是因为他的心境没有转换，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财富已经拥有在身边非常多的东西了。所以我会觉得与其追求财务自由，你倒不如先理解你自己已经财富自由了。因为刚刚有提到金钱是一种能量，当你越感恩的时候它会越来到你身边嘛。所以当你有办法先认知到自己已经是财富自由，真心的感恩你现在已经拥有的所有的事物，你才会慢慢的财务自由。那相反的，你先去追求财务自由，你会发现你越追求你越觉得自己心里匮乏，因为你要的就只是数字上面的一个呈现而已，你并不是自己内心是有满足跟知足的这样子。
到后来会发现只是一直不停的在追求数字而已。
对，而且这个数字你会越追求越大。我可能觉得我现在2000万就可以了，但是你赚到2000万的时候，你就会追求3000万、4000万、5000万，甚至上亿。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
真的没有止境。像 David 书中你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特别，是你有提到所谓的金钱温度跟财富容器， 那可以跟听众们聊聊这一块吗？
嗯，财富容器跟金钱温度这个东西好像很少听过，也蛮有趣，很新鲜嘛。它其实对，它是一种比喻哈。我讲个比喻来说，我们的人不是都有体温吗？然后呢，环境都有体温，对吧？好，那其实金钱温度的概念，它有点像是你今天把你的金钱温度设定在几度。比如说我赚一千万，我设定我的金钱温度在赚一千万好了。好，那当你今天进入到一个环境是没有办法让你赚到一千万，就是比较低温的环境的时候，因为你的设定温度是在一千万，所以呢环境就会开始帮你慢慢加温到让你赚到一千万。 OK， 这大概是那个概念。那如果说你今天呢设定自己是赚一百万，然后呢你进去一个每年可以让你赚一千万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这九百万一定会消失，就是因为你的金钱温度设定的值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啊是很热的人，就是夏天，然后你开始整身都开始流汗，然后呢你现在体温很高，然后你进入到一个冷气房的时候，你的温度会被调节下来。 OK， 那你今天如果是在冷气房的时候，如果说你把窗户打开，热风进来的时候又会被再调节一次。所以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概念是，你对于你金钱的温度是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当你今天把你的金钱温度提升到比较高的层次，比如说一年可以赚个100万200万，那你现在就算你还没有办法有这个收入，但是因为你把自己设定在那个温度，所以环境跟宇宙就会帮你加温到你要的那个程度。但是如果你今天总觉得自己哦赚个60万就够了，或者是说我只有实力或有能力赚到50万的话，就算今天你中乐透中100万，你还是会掉下来，你就只能赚到50万。可能这些金钱会透过某种形式消失，比如说家人突然生病需要开刀，你需要支付一笔费用，或者是你的车突然坏掉了必须买一台新车，它是会帮你慢慢的降下来的。
就有点像是你的内心能容纳多少，它就只会容纳那么多。
对，就跟财富容器的概念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当你今天的财富容器可能就是100万的时候，你赚到100万你可能就停了。那你今天的财富容器如果是可以增加到1000万的话，那你会发现如果你现在只有赚200万300万，那你这个容器还没有满啊，然后呢宇宙就会开始给你，因为你的财富容器是在1000万嘛，你就开始被填满这些财富容器。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希望我们的财富容器是可以大的。那当你的财富容器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待的事情的角度也会开始不同。因为你想哦，怎么样的人财富容器是会更大，是不是可能是一些创业家，或者是说格局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每一次看到数字可能都是几千万或是几亿的，他们财富容器是很大的，对吧？所以呢当这些人你想想看，这些人他的思维跟眼界跟格局是不是会比一般人在更高。所以其实财富容器它除了是金钱之外，它其实还有某部分的是自己的眼界跟格局，所以才会有金钱温度计跟财富容器的概念。因为财富不只是金钱，它还有人生的各方各面，包含你的心胸，包含你的眼界都是。所以呢其实财富容器它越大的人，可能相对的他的视野啊格局都是更高的。
那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样子把我们的这个容器扩大？因为假设如果我就是不相信会有这么多的话，那我又要怎么扩大呢？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式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然后也是我们自己有去做过的一些方式哈。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尝试着让自己看金额数目比较大的东西。好，比如说你今天可能买一些外出用的包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去个比如说保养，或者是说一些大创等等，在就是可能卖一般包包的地方去看你的外出包包，那你可能看到的价格可能就是一两百块一两千块，对吧？好，那这时候我就会鼓励你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去看精品包包，把你的那个数字放大。你不一定是要去买，但是你要去开始培养你看数字的那个大小的能力。那当你的数字可以越看越大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财富容器会慢慢的被打开。 OK， 这个也是我们蛮有感觉的，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十万就很多了，但是当我们今天开始去看一些数字更大的东西，比如说看一百万两百万的一些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野会有点慢慢的被打开，这样子。这是第一种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第二种方式是我们会使用的一个方式是去接触自己比自己更有钱的人。因为还记得我们讲到财富容器它并不只是一个金钱嘛，它其实还有一个是思维格局跟视野的一个 代表。所以呢，当你今天接触一个可能更有成就更成功的人士的时候，你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就不只是金钱而已，你可能还有学到他为人处事，看待这个事件跟这个社会跟一些想法跟价值观。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培养自己更高格局，放大自己财富容器的一种方法。好，那第三个小方法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两次的机会，就是一些节日，去体验一下高级餐厅，或者是出国的时候可以做一下商务舱。为什么会这样子？也可以提高财富容器。有两个面向，是你要先体验过那是什么感觉，你的财务容器财富容器才会被打开。 OK， 如果你今天就说我想要扩大我财富容器，但是你从来都没有体验过那是什么感觉的时候，你的细胞跟你的那个能量是很难就是去 fit 那个状态的。所以你要先，有时候你要先体验过，你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你的细胞知道了之后，它才会开始慢慢的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有要过生日，或是要过一些节日的时候，可能 maybe 你们平常都是可能吃个什么400-500块的意大利面餐厅就觉得很不错了，那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一次要不要挑战吃个2-3千块的牛排餐，或是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去体验一下那个气氛。那第一个可以就是让自己有体验到嘛，然后去扩展自己的财富容器。第二个呢，是你去可以去听听看，在这些高级餐厅里面吃饭的人，他们在对话都是在讨论什么东西，这个也是自己开拓格局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三种方式，就是第一个呢，看更大的数目，数字看得更高一点。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接触比你更有钱或更有成就的人，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跟思维。那第三个呢，是你可以去体验比较高级一点的东西，比如说餐厅或者是一些服务，让你的细胞开始感受到你的财富容器开始要慢慢被打开的那种 feel， 这样子。
之前我看那个《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这一本书，它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方法，去高级的餐厅体验这件事情，
还蛮有趣的。
好，那非常感谢 David 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那如果最后有什么样子你关于你个人的服务，或者是像最近的新书，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哦，那欢迎大家可以在各大的网络书局或实体书局去找《慢富》这一本书。那这本书我觉得跟市面上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会告诉你说一年会赚几%，就是那种很夸张那种报酬率齁。我们是希望以一种慢慢的方式，真的是可以陪伴大家一辈子的金钱跟财富思维跟致富的思维去撰写这本书的。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种不要那么的素食主义，或者是你想要看看是不是社会的期待都是正确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翻翻这本书，看看是不是你所适合的。那如果说你有对于投资理财或者是财商跟金钱的思维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跟看我们的部落格，都只要搜寻慢活夫妻都可以找得到。
好，那如果最后有一句话或一段话可以送给我们听众的话， David 会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会想要跟大家讲说，不要抗拒跟否定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那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就是我觉得大家只要 follow 这句话的话，很多人生的决策跟困难的点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我们人生会有很多的选择或者是困难的障碍，都是源自于我们可能忽视了我们内心的声音，想要把它压着，不愿意去面对它，可能是一些世俗的眼光或是一些外在的压力。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聆听你内心真正的声音，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单纯跟简单的。
那就祝福各位听众都能够倾听到内心的声音，并且能够勇敢的往自己内心所望，并且获得这个财富心灵上面的自由。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David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再见，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的分享，或是你听完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收获，欢迎你截图这一集的节目画面分享到自己的脸书或是 IG 的现实动态上，标记 tag 女子健心室的账号 Girl Power Room， 或者是我的账号 PayPayFitLife， 和我们分享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想要支持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评分，并且记得留言给我们鼓励，又或者是你可以用行动小额赞助这个频道，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跟动力继续创作下去。最后，希望你永远都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